我虽然是一个中华文化成长的一个华校生，但是我也常常到欧洲、美国去旅行做生意。我想西方文化好的东西我会接受，而且我也很喜欢。
他是我国政坛上极少数具文艺气息、喜爱诗文、水墨功力深厚的华校生。
我觉得做一个国艺人就应该尽其所能。
为了家族生意，他放下最爱的画笔，从商从政，一生无怨无悔。
我喜欢画画，我在华中几乎每年都拿到美术金牌奖。我真的想去学画画，想去当画家，那我爸爸不肯，坚持要我帮他把书店的零售业变成一个批发，从批发商就变成一个发展商，进而就搞成一个出版商。我爸爸今年92岁了，妈妈80多岁，身体都还很好。我说，其实在我的成长里面呢，他当时的一种决定，对我来说也是对的。
人到中年，有人云夕阳无限好，我看前国会议员白振华却是秋日胜春阳。958名人堂，丽珍专访白振华，谈他的国、他的家、他的妻、他的书、他的画。星期一到星期五，中午12:20及傍晚7:20，958名人堂。
秋风习习，走过身旁。
出版社卖书，或者说是最不赚钱的。白振华先生还记不记得你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？
我记得我在中国很喜欢问说："哎，你几时赚第一桶金？"我想呢，我印象最深刻的呢，我第一桶金应该是在1976年。那1976年那时候搞出版的时候呢，我是把整个胜利出版的事业搞上一个做华文的教科书。那时候呢，1976年呢，我出了历史教科书整套丛书，历史、地理、科学、文学，包括语文，而且我那时候的书不只是卖到新加坡，也卖到全马来西亚。我相信我的第一桶金就在那1976年拿到的，可是我也不懂那个第一桶金有多少。那只是我爸爸后来才告诉我，我那一年拿的第一桶金很多钱，因为我那时候忙忙碌碌在搞工作，目的也不是为了要赚很多钱。我这是一个比较敬业的人，责任心比较重的人。那父亲既然把工作叫我去做，我去发展，把他的书店变成一个发行商，把发行商变成一个出版商，那最后呢，把出版商变成一个教科书出版商，那我当然有这个责任，在家族里面有这个责任。那么在家这种责任的推广的时候呢，把整个市场打开的时候，当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赚钱，就是一种敬业，一种要把事情做好，把这个责任做好。那么也很幸运的就是说，就这样的就变成拿到了第一桶金。那个第一桶金对我来说了，以及对整个企业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啊。因为做一个书店，它每年能够赚的利润毕竟是还是很少的，很少。那么做出版开始赚的也不多，后来呢，因为整个教科书的事业在推广的时候是一个机会了，也应该说了，我也是勇气比较大啊，敢同一年里面呢搞全套的地理教科书，全套的历史教科书，还有全套的文学教科书，那么包括语文书、数学。那么一出来的时候，因为自己相当满意自己的这些书本，因为我是主要的整个策划跟编辑的，那很多作者了啊，大学教授啊，中学老师也给我很多帮忙。那么你要只是集中在新加坡的市场，新加坡市场毕竟还是比较小的，所以我当时也不懂马来西亚是什么样的，就驾坐一辆车，也不懂地方是学校在哪里，书店在哪里，就驾坐一辆车啊，就赶赶就在74、75年哦，就冲到马来西亚，从罗布州跑到吉打州，那么从罗布到东海岸跑到古达巴路，那么跑了第一年的时候，我以为我的成绩会很好，我是校长兼打钟啊，又是送货员，又是推销员，又是收账员，又是什么都做。那但第一年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失败了。那我以为我成功，因为我看反应很好。但是年底结账的时候，没有一间学校跟书店买我的书， 我几乎交白卷，所以我跟我爸爸说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要见第二次。我爸说你不要浪费时间了，你去了你是去马来西亚，你应该是想去玩的，你不是要去做生意。所以我见着我说你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我第二次进去的时候我就学到经验了，每个人跟我讲得很好，可是他没有用我的书了，会不会是在应酬我。那第二年我就好好的很专心的在了解整个我的产品的问题，那我很幸运的我第二年就打进去 70% 的市场，所以在马来西亚当时的 70% 的市场相当大的。那么新加坡我当时也是拿掉差不多 70% 到 80% 的市场，所以这个是我当时最骄傲的第一桶金。那么从这边里面应该说了，我们现在的一些书本呢，我们也卖去海外，现在主要是做英文书比较多，卖去海外相当多的地方。那么从这边又去了解到什么样去中国投资啊，去发展啊，应该说了中国投资我们也赚了很多桶金是吧，那一些后来上市各方面，这些都应该说是运气啊，也应该说是当时在机会来的时候我并没有放弃那个机会了，我也很勤劳，我也很执着去处理我的问题。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要在自己的人生里面留下一点光亮的地方，最重要是对的事情应该执着一点啊，坚持一点啊，不要因为想要做但是又不敢去做，最后呢虎头蛇尾啊，或者讲了没有行动，那么就变成很可惜，很多梦想呢就不能够成真。
白振华在忙于政与商务之余也喜欢涂涂写写。2006年为了纪念他的58岁生日，他特别精选了58首新诗作品，加上他到世界各地携妻儿同游的珍贵摄像作品还有水墨画作，另外还收集了新中两地作曲家特别把诗文写成的多首歌曲，录制了光碟和唱碟，成了一集白振华的作品展。情让生命更完美，完整地记录了他多彩充实的丰富人生。
我脸皮厚，胆子也比较大，比较有勇气了，就是怕人家笑，笑了也无所谓了，反正觉得自己对得起自己的心里面，就好像出这本诗集，我也知道在这本诗集里面呢，我情让生命更完美的这本书里面，可能在技巧方写作的技巧诗歌的技巧我写的没有这么好，但是我是真的是真情流露写出这些诗歌。好像在画画，我也知道我的画画的技巧很难达到一些画家的水平，但是这个是我的业余嗜好，我想把这种业余的嗜好已经不是我的专业，一种爱好能够尽我所能了，提高到我自己能够满意的地方，而不要把这些东西来骗自己，然后骗别人，甚至把别人当傻瓜来看你的作品，那就不对。只要我很真诚的把我的东西让出来，如果能够分享我也很快乐，那这个就是我要达到的一个我的信念和梦想，那这梦想就变成真了。很多人很觉得我的鸟画得很活的嘛，
是
啊，不瞒你说，我画一只鸟，10分钟我就画一只了，我10分钟就可以画一只很漂亮的鸟，因为脑的，当时在读书的时候啊，陈文熙老师跟陈中，
你的老师是陈文熙老师，
陈文熙老师跟陈中立老师在华中教，他叫我一直要写生要看，我跟他说什么写生，他说你看我买一只猿猴回来，我专门画猿猴的。然后跳来跳去，我说跳来跳去很难写生呢。他说你看就好，不要盯着这个人偶来画，所以呢，我想这个道理也是存在的。我买了鸟类回来了，我买漂亮的小鸟回来放在鸟笼里面，养了几个月看完了，我放它飞走了。我又买不同的颜色的鸟类进来再看，我每天这样看，每见面再看，我真的学到了。我只要一直看，一直看呢。鸟跳来跳去啊的动作全部就跑进我脑里面，所以我今天画鸟我可以画100多个不同的动作，不同的跳，不同的飞，那么不是因为写生的，而是它的那个形象已经进入我的脑里面，所以我能够很快的就把它表现出来。我记得我第一天中学一年级的，我读中一的时候在华中上第一天的课，他看我画画的时候他就在班上说，这位同学很会画画，很有前途， 我听了我也是震了一下，看看那叫老师，就陈文熙老师给我的第一句话。那个作业交上去的时候，他第一张作业就给我90分呢。画图画很少拿90分的，你可能不相信呢。我的成绩册和中立的美术是90多分的，啊，那我的作业他每次都给90分、92、93、95，很有趣的。哎，但是对一个、
啊、
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啊，你就给这个老师提升上来了。
是，
所以我当我在叫其他人画画或者什么，我也是在觉得一种艺术的东西，你也应该给他很多分呢，这样能够提高他的兴趣。我应该说呢，陈文熙老师给我的是他的方法，什么样引起你对美术的信心，还有你对一种这个艺术的一种热情跟激情。我也很荣幸呢，有第二个老师在画中，就是陈忠立老师，他也是新加坡很有名的一个画家。我这个陈忠立老师，他告诉我的是一定要我写诗，一定要我画石膏、画静物，然后他就分析光线。所以你光线从哪里来，你画一个静物，你画一个石膏像，为什么光线这么重要，对一个绘画的基础很重要。我从那边也学了很多，其实我从那边里面应该说我今天的摄影啊，对光的感觉这么敏感、啊、是跟我的陈忠立老师学到的。那么后来我离开了学校，就停了20多年。我最后能够画得这么漂亮是赖瑞龙老师教我的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名画家赖瑞龙老师。赖瑞龙老师是一个新加坡很有名的画家，他的画特别好，我跟他学了好多年。他叫我，他告诉我什么样表现整个笔法，什么样用，什么样表现你心中要的。这三个老师来讲，我到现在是最难忘。
名人的智慧，名人的格言，名人的故事，名人的魅力，尽在958名人堂。下班巨无霸。